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你多学一种话，你就多方便传福音。
你多学一种话，你会多方便再传福音。
你全世界去跑的时候，你碰到一个老乡。
当你全世界走碰到一个老乡，
你一跟他讲家乡话，马上关系就很近。
一讲家乡话咧，大家就即刻拉近咗噶啦。
我们有十几个地方转播站，
我哋有十几个转播站。
很可惜，每天晚上那个领会的，都是用广东话讲。
好可惜，每一日领会嘅都系讲广东话嘅。
其实我相信很多听的人呢，他们都是听普通话的人。
其实我相信好多人听可能听普通话嘅。
但是我也是广东人。
其实牧师都系广东人。
很多时候他们说老广说官话是很可怕。
佢话广东人讲官话好多人惊嘅。
我一个最出名的一个笑话。
我一个最出名嘅笑话。
我在华福会讲到的时候讲过。
我喺华福会讲到都讲过。
有一个广东话，我们香港来的一位同工，我不告诉你们名字。
香港来的同工，我唔讲佢名啦。
在波士顿教会，他就告诉我们讲道用国语在讲道。
佢嚟到我波士顿嘅教会就话要用国语嚟到讲道。
耶稣有十二个馒头。
佢话耶稣有十二个馒头啊。
那么我一听就知道他是讲门徒，不是讲馒头。
我其实知道佢系讲门徒，唔系讲馒头嘅。
那下面一句我就听不懂了。
后边嗰句我自然都唔知佢讲咩先。
耶稣有十二个馒头枪毙。
佢话耶稣有十二个馒头，门徒咧要枪毙。
那天晚上他住在我家。
嗰晚佢住喺我屋企，
我就问他，
我就问佢啦。
我说某某牧师啊，
我话咩牧师啊？
我说你今天晚上讲道，
我话今日你讲道啊，
话耶稣有十二个馒头，
你话耶稣有十二个馒头
啊？他说我是讲门徒，我说这个我懂啦。
佢话其实我系想讲门徒嘅，我都知嘅。
点解耶稣十二个馒头要枪毙呢？为什么要枪毙呢？
点解要枪毙佢咧？
他说没有讲，我冇讲枪毙啊。他说我没有讲，
佢话冇讲枪毙啊。
我说你在讲什么呢？
咁佢你讲咗咩咧？
他说我要十二个门徒谦卑。
佢话十二个门徒要谦卑吓。
所以从那天开始，
就从嗰日开始，
我就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就成日提醒自己啦。
几十年如一日，
几十年如一日，
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提醒我自己。
每一次我谂到都提醒自己。
李秀全，李秀全，你要谦卑。
李秀全，李秀全，你要谦卑啊！
你不谦卑就要被枪毙。
如果你唔谦卑咧，就要枪毙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笑。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唔好净系笑我。
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今日我喺主嘅面前，
早就应该枪毙不知道多少次。
照计就应该枪毙咗好多次噶。
但是看你活得好好的，你真是命很长啊！
我哋见到今日仲活得咁长命
咧。命长还没有关系。
命长短其实冇乜关系。
你的脸皮很厚啊！
我哋嘅面皮系咪好厚啊？
刚才听到有很多人奉献。
头先我哋听到好多人奉献。
哇！你们就鼓掌啊！
我哋拍手掌。
我刚才坐在那里，我就跟着你们鼓掌啊！
我坐喺度都跟住大家拍手。
想鼓什么掌啊？
其实我谂拍咩掌咧？
我说人家奉献，你鼓什么掌啊？
人哋奉献，点解我哋要拍掌咧？
好，感谢主，他去了，他去了，他去了。
咁就系出佢去咗啦。
我终于可以不要去了。
终于我可以唔使去啦。
有二十几个，有三十几个，有九十几个了。
有二三十个、九十几个都去咗。
我又可以头一年了，等明年八十一届的时候再来吧。
我又等明年八十一届再嚟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早就该枪毙，
我哋早就应该枪毙啦。
这是我们广东人的难处。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的难处，
所以我常常用普通话讲道。
所以我常常用普通话讲道。
我就鼓励广东说广东话的同工，
我就鼓励讲广东话的同工，
让我们就是好好的学会我们该学的一些方言也好，一些话也好，
就要学好各种的方言讲说话都好。
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
他讲到神迹的时候，
当他讲到神迹的时候，
第一天我已经提到，
第一日我都提到了，
他没有用 miracle 这个字翻译成英文，
他没有用神迹这个字，
他是提到 sign,
他是用记号这个字，
用记号这个字，
他用记号，
或者路标这个字，
或者路标这个字，
或者指标这个字，
或者指路标。
你看见那里有个 exit 出口这样的一个牌子，
你看到那里有一个出口的牌，
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可以出去，
你就知道可以从那里出去。
所以这个就叫神迹，
这个就叫神迹了，
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知道何去何从。
很多时候 我在一些教会里面带领宣教聚会。
好多时我喺教会里面带领宣教嘅聚会。
我就常常告诉弟兄姊妹。
我就常常话俾弟兄姊妹听。
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开差传年会宣教年会。
点解我哋要开差传年会宣教年会。
因为我们要知道两件事情。
因为我哋要知道两件嘅事情。
差传年会宣教年会有两个目的。
差传同埋宣教年会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神的心意在哪里。
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
什么叫大使命。
什么叫大使命。
主要我们到一个什么目的。
耶稣主要我们去哪个目的呢。
就好像我从香港要到九龙来，
就好似我嚟喺香港过嚟九龙。
他们说九龙城浸信会，
我话九龙城浸信会，
我就赶快回家就把地图找打开，
我就即刻翻嚟打开地图啦，
我就在地图上找，
我就喺地图上面揾
九龙城浸信会在哪里，
九龙城浸信会喺边呢？
我找到，
我揾到啦，
请问我就可以到这里吗？
请问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到那里呢？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参加聚会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参加聚会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我们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但是你在地图上没有看到你在哪里。
但是我们在地图上没有看到我们在哪里。
地图对你还是没有用。
地图对我们来说可以是没有用的。
你只知道马太福音28章。
我们只知道马太福音28章。
但是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
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地图。
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地图。
我们要看我在哪里。
我们要看我在哪里。
我要去哪里。
我要想去哪
里。起点在哪里。
起点在哪里。
终站在哪里。
终站去到哪里。
够了吗？
够不够啊？
还不够。
都不够啊。
我有一点怀疑。
我有点怀疑啊。
第一天晚上我来的时候。
第一晚当我来的时候。
我就叫了一个 Dixie。
我就接了一个计程车。
因为他们说这个中隧很急。
他说个红隧那里呢会塞车的。
红隧那里很塞车，所以我就跟他讲行西隧。
我就跟他讲不如行西隧啦。
西隧东隧我都不知道。
总之有一条隧道。
后来他就带我走。
所以他就带着我行了。
啊，走了一圈到这边的时候。
啊，兜了一个大圈来到这里的时候。
从铜锣湾到这边差不多200块钱。
从铜锣湾过到来呢坐了200几差不多。
那么后来这两天有人就接送我。
今日呢两日有人接送我啦。
后来我就发现他走得很快就到了。
他说咦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开到去铜锣湾。
但是他的车子没有表，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多少钱。
啊，当然呢他的车就没有标，我就不知道应该多少钱。
我就有一点怀疑。
我就有点怀疑了。
大概第一天呢我大概糊里糊涂上了黑车了。
我想第一天呢可能我上了一个黑车了。
你看哈，目标找到
了，你知道目标找到了，
你从哪里走也有了，
从哪里起步又知道了，
但是中间的路线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中间的路线其实都很重要的，
你可以这样走，
你可以这样走，
你也可以那样走，
你都可以兜那边去，
你可以花200块钱走，
你可以坐200元的
的士，你可以120块钱就可以走了，
或者可能120元都到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指标是非常重要，
指标是很重要的。
约翰福音每一个神迹，
约翰福音里面每一个的神迹，
他用 sign 这个字，
他用记号这个字，
就是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标志，是一个指标，
他要让我们明白这个是一个标志，是一个指标。
所以昨天晚上我提到，
所以昨晚我提到
耶稣第一个所行的神迹，
耶稣第一个所行的神迹
是水变成酒，
是水变成酒。
什么叫水变成酒呢？
什么叫水变酒呢？
是一个本质的改变，
是一个本质的改变。
所以我昨天晚上说变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
昨天我已经讲了变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
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有人在基督所有事都经过呢，佢又变成新的了。
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
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
我走过流泪谷，他使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
我走过流泪谷，佢使到呢个谷变成泉源之地。
这个变字是很重要。
这个变系好重要。
我们今天都需要改变。
今日我哋都需要改变。
所以在我们改变的过程当中。
所以喺我哋改变嘅过程里面。
不要忘记第一个改变。
唔好忘记第一个改变。
不要忘记第一个神迹。
唔好忘记第一个嘅神迹。
就是水变酒的神迹。
就系水变酒嘅神迹。
就是生命本质的改变。
就系生命本质嘅改变。
所以昨天晚上我非常沉重，也是很诚恳的。
所以昨晚我是非常沉重也都很诚恳的
向教会向弟兄姊妹提出挑战，
向教会和弟兄姊妹提出一个挑战。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说的。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下面讲得更严重，
下面讲得更严重。
当那日，
当那日
有人来到主面前，
有人来到主的面前，
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
我奉你的名传道，
我奉你的名传道，
我奉你的名赶鬼，
我奉你的名赶鬼，
我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的异能，
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
主耶稣说 作恶的人离开我吧。
主耶稣话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啊。
弟兄姊妹，前面讲到主啊主啊，也许是一般信徒。
前面讲话主啊主啊的可能是一般的信徒。
后面就很严重。
后面就很严重了。
奉主的名赶鬼。
奉主的名赶鬼。
奉主的名传道。
奉主的名传道。
奉主的名行异能。
奉主的名行异能。
是谁呢？
是哪些人呢？
就是我们这些站在台上的人。
就是我们这些站在台上的
人。我们站在台上的人是奉主的名传道，不是？
我们站在台上面是奉主的名传道。
我们今天不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不是奉主的名在赶鬼吗？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奉主的名去赶鬼吗？
奉主的名行很多的异能吗？
我们不是奉主的名行异能吗？
何况我们这些人大概还没有行过什么异能。
更何况我们两个都不是行异能。
所以主耶稣说的那些人，
所以主耶稣讲的那些人，
比我们两个人的功力还要高一点。
比我们的功力还要高一皮的。
他高一皮啊。这个又是一个没有学过的广东话，高一皮。我要写下来。比我们更高一点。
比我们还要高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连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发现连这样的人。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
主耶稣都说不认识他。
作恶的人。
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
离开我了。
弟兄姊妹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
为什么他是作恶的人？
为什么他是作恶的人呢？
因为他没有第一个神迹的经历。
因为他没有第一个神迹的经历。
所以水变酒耶稣第一个神迹有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所以第一个神迹有它的重要性，也都有它的必要性。
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这一个神迹给我们带来的提醒。
我们就看到这个神迹带给我们的提醒。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
刚才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我把它叫做跨越空间的神迹。
我称呼它做一个跨越空间的神迹。
我觉得这个神迹很有趣。
我看到这个神迹觉得很有趣。
这个大臣，
这个
官，
这个大臣，这个官，
他在加拿上班，
他在加拿那里上班的。
那么他的家呢是在加伯农，
但是他家呢就在加伯农。
他亲见耶稣，
他来到耶稣。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那个喜宴，那个婚宴。
他听见耶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这个加拿的婚宴。
因为那个婚宴把整个加拿变成很出名。
因为这个婚宴呢将整个加拿都变成很出名了。
因为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当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圣经说加利利的加拿就是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
因为讲到这个加利利的加拿就是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也许本来名不见经传。
本来这个地方呢不见经传的。
但是因着水变成酒的缘故。
但当水变酒之后，
这个小乡镇，这个加拿成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
这个小乡镇加拿就变成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加伯农是个大地方，
加伯农是一个大地方。
他们中间隔了大概几十公里，
他们中间距离大概几十公里。
那么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加拿，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加拿
跨越空间，
跨越了这个空间。
神迹的大能临到在加伯农一个小孩子的身上。
神迹的大能就临到加伯农一个小孩子的身上。
哪里有人病人在加伯农，医生在加拿，那个人会得医治的？
哪里会说有一个病人在加伯农，但是医生在加拿可以得到医治的？
这个神迹对我们今天教会太重要。
这个神迹对今天的教会来讲太重要了。
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迹。
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面行了很多神迹。
这种隔空行神迹的有好几次。
隔空行神迹的都有好几次。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你回去可以看。
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回去再看。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你也可以看到。
马太福音十五章都有。
在那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看到病人，看到需要的人，一句话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耶稣在那里都是因为没有直接看到病人，但是当他讲一句说话，这些人都好翻了。
上海人讲得非常的干脆。
上海人很直接地讲。
一句话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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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就搞定了，这个也是很好听的。
一句话就搞定了。
一下就解决了。
一下子就搞定了。
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医治病人行神迹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医治病人行神迹的时候。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呢，
他是来到他的旁边，
他是来到这个人的旁边，
他不是遥遥远远的，
他不是离开很远的。
我们知道他曾经让一个大麻风的人得到医治，也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也都记载耶稣曾经叫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好翻。
大麻风在2000年前是认为非常不接近可能会感染的一种传染病。
在2000年前大麻风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甚至很容易感染到的病。
你记不记得耶稣 到那里去的时候，
你知唔知道当耶稣去嗰度嘅时候，
我印象非常的深，
我印象非常的深，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读大学嘅时候，
每一个礼拜天，
每一个礼拜日，
就到台北的这个乡下，
我就去到台北嘅乡下，
有一个麻风病院，
有一个麻风病院，
差不多一个月去一次，去向麻风病人传福音。
我每一个月大概去一次咧，向麻风病人传福音。
大概是大三、大四的时候，
大概我读紧大学三年、四年级嘅时候。
我们每一次去呢，有一个单张。
每一次去呢，我都带住一个单张。
我们一定带一个水果。
带住一个水果。
就进去看这些病人。
就去睇呢啲病人啦。
那么他的病人呢，有一区是比较轻的病人。
里面有一区是比较轻的病情。
另外一区呢，是比较病重的。
另外一区呢，比较病重的。
这边还好。
呢边都好啲，
人那边呢就味道很重，
去到嗰边咧嗰啲味道就好难闻啦。
因为他们很多麻风病已经发烂，
因为佢哋好多麻风病因为发烂嘅缘故。
那么我们进去看他们，
我哋入去探佢嘅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说一句话，
我哋就要同佢讲一句话，
说朋友啊平安，哈，我说朋友啊平安，
我就话朋友平安。
那么哇，他就很高兴，
佢就好高兴啦。
那我说哈，这里有一点点的小意思要送给你。
我喺呢度有少少嘅意思想送俾你。
这是讲到耶稣的一个单张，
呢个系讲耶稣嘅单张，
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果要给你吃的。
呢个小小嘅水果送俾你食噶。
他好高兴，
佢好高兴啦。
他就伸出手来要拿，
佢就拎只手出嚟接啦。
手一拿出来的时候，
当佢拎只手出嚟嘅时候，
我看到我有十个指头，
我睇到我有十只手指。
他没有指头，
但系佢冇手指，
因为整个手只剩下几个。溃烂的手，
因为手指都剩翻少少，而且都好多溃烂咗啦。
我刚刚才说，朋友啊平安，朋友啊平安。
我刚刚仲话朋友啊平安。
当他来接我的礼物的时候，
当佢接我嘅礼物嘅时候，
我没有等他拿，我就丢在他床上，赶快跑掉。
我冇等佢接咧，已经抌低喺佢张床就快啲走啦。
我丢在床上我就走掉了。
我抌低喺佢床度就走咗。
啊，我每一次想到这个很羞愧的过去，觉得很惭愧。
我每一次谂起呢件羞愧嘅过去，都觉得好惭愧啊。
两千年前
，
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去看麻风病人，
去睇麻风病人。
他在圣经上有一句话，
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成为美国 AT&T 就是电话公司广告的一句出名的话，
就成为美国的电话公司的一句广告里面很出名的说话，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 你要伸出手来去触摸一个人，
伸出你的手去触摸一个人，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
伸展出去是接触到一些人，
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医病人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
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他医病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隔空在那里显出他的大能。
不过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是隔空去施展他的大能。
当约翰写这个神迹的时候，
当约翰写这个神迹的时候，
他特别加一句，就是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
他特别加上一句，就是那个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
我越想这句话，我越觉得给我有很大的鼓励。
我越想这句说话的时候，给我越大的鼓励。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不久之前，
没来之前，
在加拿有一个婚宴。
在加拿有一个婚宴。
有一个家庭跑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方。
有一个家庭他跑到山穷水尽的地方。
酒用尽了。
酒用尽了。
感谢主，主耶稣把水变成酒。
感谢主耶稣将水变成酒。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这个家整个就带来一个不同的一个光景。
整个家庭就带来一个新的光景。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啊。
只有这个家得到好处。
只有这个家得到好处。
加拿也许是一个小地方。
加拿也是一个小地方。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另外有一个人。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家离开那个加拿婚宴的家有多远。
我不知道这个家离开加拿婚宴的家有多远。
但是就在几家欢乐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家愁。
但我们看到有几家欢乐的时候，也都有几家愁啊。
你不要以为说你得到了就是大家都得到。
你不要以为你得到呢就大家都自然得到啊。
部分的蒙恩不能解决整体的问题。
部分的蒙恩不能够解决整体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都要学这个功课。
而不是有一人得到就鸡犬升天，大家一起就得到好处。
不是一个人得到之后所有人都得到好处的。
而且过去的经历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
过去的经历并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
前几天加拿那边得到了一个好处。
几日之前加拿里面得到这个好处。
这几天以后我们看见这个大臣他在一个非常困惑的一个环境里面。
几日之后我们又见到这个大臣在一个非常困惑的环境里面。
所以我们一方面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这里蒙恩不一定所有人就因此而蒙恩，
这里蒙恩并不代表里面所有人都蒙恩。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要跟主发生直接的连接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要同主发生一个直接连接的关系。
从空间来看，
这个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从时间来看，
从时间来看，
过去你得到的恩典不一定解决今天的问题，
过去的恩典不能够一定解决到今天的问题。
我们要天天靠主，
我们要天天靠主，
我们要天天跟随主，
我们要天天跟从主。
记得我在前天跟大家分享吗？
记得我前日喺同大家讲过吗？
以前我想到主耶稣说来跟从我，
以前我想到主耶稣话来跟从我，
我就觉得这是个命令，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命令。
既然命令，我就跟从你。
既然你是命令，我就行咯。
我当然就顺服，
我就跟住你顺服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句话除了命令以外，
后来我就发现这句说话除了是一个命令之外呢，
还有安慰，
他都有安慰，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要走的路，
现在你要走的路，
我已经走过了，
我已经走过了，
这叫跟从主，
这个叫跟从主。
当一个人进到布满地雷的区域的时候，
当一个人进入一个布满了地雷的区域的时候，
你一定很害怕，
一定很害怕的。
但是你如果跟着一个已经走过去的人的脚踪，
如果我们能够跟过一个走过这个地方的人的脚踪，
你看脚踪，神迹的迹就是脚踪，是不是？
神迹的迹就是脚踪的意思了。
你走在那个脚踪的里面，
你走在那个脚踪的里面，
就是你最安全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跟从主，
所以我们要跟从主。
里面有学问，
我们没有学问，
有学问，
我们有学问，
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看，
我们再看，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个神迹里面，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看这个神迹，
我们看到用什么东西来配合上帝的神迹呢？
我们看到用什么来配合神的神迹呢？
上帝借着这个神迹提醒我们信心的功课。
神藉着这个神迹提醒我们信心的功课。
我们知道信心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98次，将近100次之多。
信心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98次。
48节提到一种的信心。
48节提到一种信心。
看见神迹其实而有的信心。
但是看到神迹其实而有的信心。
50节看到另外一个信心。
有50节是看到另外一种的信心。
他信了耶稣所说的话，然后就经历的神迹，
是因为他听到耶稣的话而信而经历到神迹。
53节，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
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
那第三个，我们看见那信心又不一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就看到第三种信心去到另外一个程度了。
看见神迹奇事的信心，
看见神迹奇事的信心。
我们看见这一个大臣。
我们看到这个大臣，
他迫切来到耶稣面前，
他迫切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他的祷告实在是不完全。
不过他的祷告实在是不完全
的。他的祷告常常跟我们一样，
他的祷告跟我们一样。
我们的信心受了很多的限制，
我们信心受到很多的限制。
你看约翰讲，而且他自己又讲了。
我们看到约翰讲，他自己又讲了。
怎么说呢？他说趁儿子还没有死。
他说趁儿子还没死啊。
后面他又说这个儿子快要死了。
他又说这个儿子就来死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死了你去就已经太迟了。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死了你去到都没用了。
所以他用时间来限制主的大能。
所以他是用时间来限制神的大能。
然后他就跟耶稣说求你下去。
他就跟耶稣讲求你下去了。
耶稣就他就跟耶稣说请你就下去吧，两次。
他两次跟耶稣讲请你即刻下去了。
两次提到这个趁儿子还没有死，后来又讲到快要死。
他有两次提到趁儿子未死，亦都话他就快会死了。
两次提到求你下去就下去。
有两次提到求你下去就下去了。
下去。到那边去是个空间的观念。
下去是指到一个空间的问题。
所以时间和空间来限制主的大能。
我们看到他是用时间和空间来限制神的大能。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性。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性，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遗传，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遗传，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经验，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经验，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感觉，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感觉
来限制上帝的大能，
来限制了上帝的大能。
今天的问题不是上帝没有能力，
今天的问题不是上帝没有能力，
是我们这些人没有进到神的能力里面，
是我们这班人没有进入到神的能力里面。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像一个手套一样，
有时候我好像一个 手套一样，
那个手套本身是没有用的，
这个手套本来是没什么用的。
手套什么时候有用？
手套几时用呢？
当一个大而有力的手穿进去的时候，
当一个大而有力的手穿进去的时候，
那个手套就有用，
这个手套就可以有用了。
今天我们以为手套可以做一些什么事，
今天我们以为手套可以做什么吗？
除非神的大能进到我们的里面，
除非神的大能进入我们里面，
这是信心第一个阶段，
这个是信心的第一个阶段。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让我们用理性经验感觉等等来限制我们的主，
不要让我们用理性经验等等来限制主的工作。
所以我昨天晚上提到，
所以昨晚我提到，
这些年来我非常羡慕一件事情，
过去多年我非常羡慕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不会安息，不会安静，
我认为我自己是不懂得安息，不懂得安静。
我们需要安息，
我们需要安息。
我们一讲到安息，
我哋一讲到安息，
我马上想到一节圣经。
我哋即刻谂到一句圣经。
我们常常布道的时候用。
我哋常常布道嘅时候都讲噶啦。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廿八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凡劳苦担重担嘅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我就使你得安息啦。
但是当我再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
但系当我再睇马太福音十一章嘅时候，
我发现那段圣经是对门徒讲。
我发现呢段经文系对门徒讲嘅，
呢段经是对基督徒讲。
呢段经文系对基督徒讲嘅，
因为你二十八节往前面看，十一章从第一节看下来，
因为我哋睇翻前面十一章嘅第一节开始咧，
我们就看见那个地方有一些讲究，
我哋就发现嗰度有啲嘅讲究，
因为从第一节到十五节是讲到同工对耶稣的不谅解。
因为十一章嘅第一节到十五节系讲同工对耶稣嘅唔谅解。
施洗约翰说：到底我们还等谁呢？
佢话夫子，究竟我哋仲等紧边个
咧？他们不是很紧密的同工吗？
佢哋唔系好紧密嘅同工咩？
连同工都对他有一些问号，
连同工都对佢有啲疑问啦。
所以我刚才说同工之间有难处是最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我话同工之间有难处咧系最痛苦嘅一件事。
同工之间不能够彼此尊重，
因为同工之间都唔能够彼此尊重，
彼此相咬相吞就更要不得了。
如果要相咬相吞啊，更加要不得。
所以主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十五节，还听到施洗约翰心里面的一些问号。
就是在这十五节圣经里面听到施洗约翰里面的情况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十六节到十九节讲到人家对他的批评抹黑还有攻击。
第十一章十六至十九节讲到人对耶稣的抹黑批评。
哎呀，有人说施洗约翰不吃不喝。
佢话耶稣呢个施洗约翰又唔食又唔饮，
好像被鬼附一样。
佢好似被鬼附咁样。
那么耶稣呢又吃又喝，
耶稣又食又饮，
是个贪食好酒的人，
系一个贪食好酒嘅人。
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
弟兄姊妹，请你留意。
如果今天我们要活在人的批评里面，
今日如果我哋活喺人嘅批评里边，
我们活都不要活了。
我哋不如唔好活啦，
因为你吃喝也要被批评，
因为你食饮又被人批评，
你不吃不喝也被批评，
唔饮唔食又批评。
你吃喝，人家说你贪吃好酒，
你饮食咧又话你好贪食好酒。
不吃不喝，人家说你什么？说你被鬼附。
如果你唔食唔饮，仲弊话你被鬼附添。
你不吃不喝，人家说你是怪人。
佢话你系怪人啦。
你吃喝，人家说你是坏人。
你吃喝就话系坏人啦。
这不是坏人就是怪人。
唔做坏人就去做怪人。
那么就做了半天，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人。
咁做嚟做去究竟
做什么人？那怎么做都不是人。
点样做都唔系似
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批评里面，我们痛苦死。
所以如果我哋活喺批评里边，我哋痛苦死啊！
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被批评。
耶稣喺嗰个时候被批评。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